扛起，把我们的带到神的面前哈，我们更敬拜他，所以非常感谢。嗯，那我们都知道哈，在我们跟随神的道路上，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决定了我们的生活，也决定了我们属灵的生活，可以说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甚至永恒当中所有的一切。那在这个新年的开始，那我们借着摩西看到他的人生，神在他手上的工作，然后在荆棘中神呼召他，他怎么样的跟神建立起一个新的关系。然后麦牧师上次又借着这样的一个诞生的婴孩告诉我们，面对这个婴孩我们必须有回应，我们怎么样的来跟随他。那今天我要再请大家来看一下哈，摩西的他的人生的第二个人生重大的经历，他见到神的荣耀，他跟神的关系又上了一个台阶。那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我们要来学习神要我们要学到什么，所以先请大家打开圣经哈，出埃及记33章，我们一起来读17节到23节。出埃及记33章17到23。啊，我们一起来大声来读吧。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照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的话语就借着摩西的这段经历来跟我们讲话。主啊，我们仰望你，愿你的圣灵就带领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见你的荣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回想在几个月前哈，也就是出埃及记的第3章第4章，神在西乃山向摩西说话的时候，那个时候哈，摩西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他是完全的活在自己的里面，然后神百般的劝说摩西，那你要把埃及带出来，我要给你一切的神迹奇事大能来帮助你。然后摩西怎么说哈？你愿意找谁就找谁吧，我就是不行。神就发怒了，所以摩西呢，他就无可奈何的顺服下来。那今天我们要看到哈，这是出埃及记之后几个月，也就是在几个月他与神的同行之后，他是如何的不一样。我们首先来看哈，摩西刚才的那个祈求是什么哈？在33章18节说，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祈求的是什么呢？摩西祈求的是他要见到神自己，他要更多的来认识神。那神怎么回应他的呢？神说哈，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我们来看哈，圣经中告诉我们这是如何的不可能。在以赛亚书6章的时候哈，以赛亚瞥见了神的荣耀，那他为自己的不洁而惊恐。在启示录1章17节中讲到哈，约翰看见了主耶稣的荣耀，他就像死人一样跌倒在耶稣的脚前。然后我们记着在保罗讲述他的生平，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经历了神的荣耀，那眼睛呢就暂时失明。所以这里神也清楚的啊说哈，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生命记中4章24节讲到，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在提摩 太前书六章十六节讲到哈，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那人不能见到神哈，主要是我觉得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有一个方面哈，神是那个光，从物理方面哈，是人的肉体所不能承受的。另一个方面，圣经中所反复强调的并且最清晰的就是神的圣洁，他容不得污秽的人和不义的人在他的荣耀和圣洁的面前可以站立得住，所以这样的人在神面前是没有办法承受的。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哈，虽然是如此的不可能，但是神还是答应了摩西的请求。在神的精心的保护下哈，让摩西看到神的背影，然后成就神的心愿。这是不是很美？太美了哈，这是多么难得的经历哈。那我首先要来看一点哈，摩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祈求？摩西为什么突然的就来说，神呐，要看到你的荣耀。我们先来看点，摩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请求。摩西的一生啊，可以说是充满了神的荣光，这些荣光都是大能和神的良善在带领摩西带领神的百姓过程中所散发出来的，所以摩西也都看到哈。那在此之前哈，有十灾，神借着他的大能击打埃及，血水的灾、青蛙的灾、狮子灾、苍蝇灾、蓄意灾、暴疮灾、冰蝗灾、荒灾、黑暗之灾、长死灾，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哈，可能最大的自然的灾害哈，神都全部的击打在埃及人的身上，最后击杀埃及的长子，这显明神的大能和荣耀，让以色列人得荣耀。然后经过红海，大家记不记得我昨天好像还看到一个视频，那水柱高高的被举起，埃及法老的士兵在这个被已经干涸的这个河床中走过，在追击摩西，埃及人已经整个以色列人已经过到对岸，然后那个水柱就下来把埃及的追兵全部淹没，那是神的荣耀。然后前面讲到云柱和火柱，日间云柱夜间火柱带领百姓前行，然后他们到马拉和以林的那个地方，水太苦了不能喝，神使苦水变甜了，神的荣耀。然后再往前行，又没有肉又没有食物，神要预备鹌鹑和马纳，神让亚伯拉啊，神让摩西击打磐石出水，然后他们又战败亚玛利人。就在这个祷告的前不久，四十天之前，耶和华于火中降临西乃山，颁布十诫，吩咐摩西如何建造会幕和祭司的条例，赐给他们律法。甚至在24章描写哈，摩西和长老们在西乃山，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然后摩西进入云中的山上。在山上40昼夜，这些都是刚才我们读的那几个经文哈，3-4个月前发生的事情。刚才我最后讲的，也就是40多天前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可以看到哈，摩西是如此的与神贴近，看到神的荣耀，只是摩西还没有见到神自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摩西跟神的见面是，可能神在光中，神在云雾当中，他听到神的声音，他看到神的工作。但是他没有办法穿透这个光和云柱云雾来看到真实的耶和华的样式。如果你是摩西的话，你现在对神的认识已经足够多了吗？你为什么还要更多呢？我们看看以色列人这段时间的光景，他们都不是远远的观看神吗？然后是什么促使摩西进一步要见到神的荣耀，要见到神自己呢？就在摩西这个祷告的前两天，以色列人发生了重大的属灵的危机，他们拜金牛犊。在32章的开始哈，摩西这个时候在西乃山上已经有40昼夜了，他在那里领受会幕建造的细节和十诫法版。然后百姓呢，看见摩西还没有回来，他们就聚到亚伦那里说哈，起来为我们做神像。 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摩西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了。于是呢，他们就造了一只金牛犊，然后他们就说哈，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然后他们向这个金牛犊下拜献祭。以色列人犯了大罪，何以讲呢？在19章20章，耶和华在火中降临西乃山的时候，已经告诉了百姓十诫。我们看头三诫，第一诫，除我以外你不可能有别的神；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的水中的百物；第三诫，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四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他们实际上已经违反了十诫的非常清晰的是第二诫第三诫。那第一诫似乎他们拜这个偶像，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但是他们已经把耶和华篡改了，把他们的神改变了，他们以金牛犊为神。所以可以说这三诫他们都违反了。然后在20章23节啊，十诫颁布完，神又转回头来又对他们说，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祭祀别神的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这是20章。24章3节哈，这个就是在40天前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所以百姓可以说他们清清晰晰地领受了摩西从神那里来的命令，然后他们答应了一定要遵守。所以这个时间顶多也就可能才过去40多天，不会超过50天。以色列人清楚地听到了神的命令，但是他们没有听到心里边，他们没有真的认识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似乎是听见了，但我们真的听到心里去了吗？所以当神知道他们造了金牛犊之后哈，那时候神耶和华和摩西在山上，所以啊，耶和华就对摩西说哈，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镜像的百姓，神就向他们发烈怒。然后32章10节讲到，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然后我们看到摩西的怎么反应，摩西开始了第一次祈求，他并没有顺着神的解决方案哈。摩西怎么祷告的？他说，他们是你的百姓，是你用大能大力的手领出来的，如果你在这里把他们灭绝的话，世人会如何说呢？所以摩西实际在讲，他说，主啊，你就信守你的诺言吧，你是这样一位永远信实的好神，那不要违背你对亚伯拉罕、以撒和以色列的应许。然后非常简单的，在32章14节，摩西这样祈求完了，跟神说完了，然后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我觉得哈，摩西都要惊讶了，神为什么这么快就答应了呢？当时神请摩西出山的时候，摩西可是3番5次的拒绝哈。那摩西的祷告是将百姓由此前处于审判的境地转为怜悯的境地，这是戴维德格瑞克说的哈。这可能就是我们为罪人代祷所成就的。想想我们为罪人的祷告，摩西在这个时候哈，他最像神，因为他分享了神的心意和慈爱。当我听到这个祈求的时候哈，我感受哈，我感受的是神的怜悯信实，对神的公义讲话，不像摩西对神讲话，是神自己对自己讲话。那摩西的祷告为什么可以成就呢？因为他按照神的信实和应许祷告，因为他的祷告就是神的诺言，对以色列人的诺言，也就是神的心意。我想摩西没有想到的，在我们的属灵经历中你可能也没有想到的，
你可以这样的为人祷告，有这样的怜悯和恩典，完全没有为自己，甚至为自己祝福，来祝福自己，来取代以色列人位置，为他人来祷告。昨天宽化在这里聚会，然后呢贾华姐就请我为孩子们祷告，然后又有这个成年人哈需要带球的带到的，让我作为教会的这个家长哈来为他们祷告哈。那中国华人的传统就是长者和为这个下一代来祝福哈。那我想我还没有老呢，我就要为他们祷告哈。但是呢在祷告的时候，包括我回到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知道那我是带着神的权柄，带着神的心意，那已经超出我的能力，那不只是我在祷告，那是神借着使用你和我来为他拯救的灵魂，或要拯救的灵魂来祷告来祝福，就像摩西一样。所以最奇妙的是哈，神应许他的祷告，神竟是这样守约，是慈爱的神，神就是自己所宣称的那样的神。提摩太后书怎么说哈？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神就这样应许摩西的祷告。再往下，摩西下山看到百姓唱歌跳舞啊，崇拜金牛犊哈，他看到了罪的严重性，所以他就斥责他的弟弟亚伦，然后呢就对他们说哈，对他对召集利未人哈，他是这样说的哈，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兄弟以崇拜并灵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这个经文前面哈讲到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所以摩西按照神的指示在以色列中的百姓实行审判。大家有没有想哈，为什么只有3000人，不死的更多人，几万人，不是以色列的百姓都犯罪了吗？你知道当时出埃及的人口关男丁哈，应该可能关打仗的男丁就有60万，所以总人口已经有200万。当我们都读到这段经文，或读到新约的旧约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神是很残忍的人，似乎总是在实行审判。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这里指了死了3000人，而不是几万人或更多的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当摩西下到山来指证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大家都会认同吗？肯定有人不认同，说我们没有做什么啊，你看我们就等你，你还不回来，我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怎么样再往前行呢？我们不知道咋办了，并且我们没有离弃耶和华呀，我们还是敬拜耶和华呀，我们指着金牛犊说这就是带我们出来的神。他们会自己找理由，当摩西指责他们罪的时候，他们能不承认？当很多的人已经安静的离开，回到自己的帐篷里来反省认罪的时候，这些人在百姓在摩西的面前可能在继续在争闹。所以摩西就实行了神这样的一个审判。我们可以看到哈，人的理由再多都必须回到神的角度来看，否则就没有真理。摩西的一生哈，有几次似乎是这样的站到百姓的对立面，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他是站在神的那一面？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能得赦免。在32章29节，摩西怎么说哈？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摩西也站在百姓的一面，他知道若不惩罚罪，百姓就没办法从耶和华手里继续得蒙赐福，神就没有办法继续祝福他们。从政治、社会、家庭和养育儿女，我们每天都面对着这样的选择，你要站在哪里呢？你要站在人的那一面吗？还是站在神的那一面？这个世界可以给我们找出各样的理由，让我们站在人的那一面，
在摩西的那一天，从神和人的眼里，那一天都是最痛苦的一天。但是唯有你站在神的一面，你周围的人才能得福，才能得拯救，才能有机会，才能会有最终的出路。如果你站在人的那一边，甚至最后他都没有听闻福音的机会。摩西这一天，他真正体会了做神的不容易，他体会了为父的心，他的心进一步与神靠近了。这是何等守约慈爱，何等怜悯的神。我们再往下看摩西的第二次代求。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现在我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许我可以为你们赎罪。他要再次为他们代求，因为他亲眼看到了罪恶，他被人的顽梗悖逆的程度所震撼，所以他就回到耶和华那里。他说他们犯了大罪，他们为自己做了金像。然后32章32节说，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如果神不宽恕，摩西要求神在救赎的百姓中除掉他的名字。摩西没有像亚伦一样畏罪推卸责任，他承认这是个大罪，他甚至想要担当这个罪的后果。摩西已经从亚当夏娃那个老我的生命走出来了，他更理解罪的后果，他表现出如耶稣般的舍己和代求，此时他离神更近了。所以神再次听了摩西的祈求，所以暂停追讨百姓的罪。但是神对摩西说，他要差遣使者带领以色列上去，他不要亲自与他们同去了。我不亲自与你们同去了，我要差遣使者，摩西你们自己上去吧。摩西并没有停止在这里，他又第三次继续大胆的来祈求。今次要我们大上周的读经计划，亚伯拉罕为索德玛俄梅拉的祈求一样，从50个人一直祈求到10人。摩西他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3章13节就想到，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摩西他已经没有停留在神再不暂不追究罪，也并没有停留在有神的使者同去就好。摩西知道以色列之所以和万民不同，就是神的同在。所以摩西请求是，你摩西的请求神你与我们同去，不只是你与我同去，你与我同在，你要与我们以色列百姓同在，你与我们整个教会同去同在。摩西的祷告再次祷告到神的心坎上了，因为这正是神召人的目的。他选择以色列的原因就是他救赎的目标，他要人以他为神，然后要享受他的同在。所以神并没有拒绝摩西的请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经文中，你要再次越过摩西的祈求，来看到神是如此的渴慕与人同住，与人同在。甚至在他百姓犯罪的时候，当人代求的时候，他就饶恕他们，他就带着伤痛再要带领这些罪人前行。在这里你看到神的爱了吗？摩西还没有停止祈求，他做了更大胆的祈求，就是我们刚开始早晨读的经文33章18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在此之前摩西祈求是什么呢？在13节讲到，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那耶和华已经答应了摩西这样的请求，你在我眼前蒙恩，并且我按着你的名认识你。神按照摩西的名字认识他深深的认识摩西，神也喜悦摩西认识他自己。
所以当神走过的时候，他宣告他自己的名。神说，我要在你面前经过，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宣告我的名。这是一个多么美的一个属灵的经历。我们看到神的美善在吸引人到他的面前来。所以我们看到在此前这几个月来，神看到摩西，神看到摩西看到神大有威严尊荣可畏的一面。然后在此次的经历中，以色列人犯罪，他看到神的怜悯，看到神的饶恕，看到神的伤痛，看到神温柔的一面。然后以色列人如此的犯罪，神仍然不离弃他们，垂听摩西的祷告，按照他的摩西按照神的这样的一个诺言来求，约来求，神就答应了。神是如此的信实，所以神的信实和良善就激发了摩西对神这样的爱慕。所以这么伟大的神，这是摩西他经历到的，他由衷的里边对神更渴慕，更仰望神的荣耀。所以他就发出了这样的祷告，说，神啊，让我认识你更多吧，你太美了，我要见到你的荣耀，我要见到你自己。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点啊，神的美善吸引我们这样的渴慕，吸引我们这样的祈求。然后我们再看基督成就这样的渴慕。摩西看到神的背影啊，可能是圣经的唯一的一个人。那我们如何把摩西的经历用在我们今天呢？我不能限制你属灵的经历哈。那很多的圣徒都有奇妙的属灵的经历，包括穆迪，包括乔丹森、爱德华兹，包括大卫·布雷森等哈。那我不能保证你有特殊的属灵经历。那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神学人对他这样的渴慕，并且最关键的一点，这样的寻求，你见到神的荣耀，更认识神，成为可能，是神喜悦并赏赐寻求他的人。在出埃及24:2，神对摩西说，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但是我们今天呢，全体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特权，神也对你有这样的一个要求，不是只一个摩西，少数圣徒的特权。所以在以弗所书4:13讲到，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认识基督才能认识神的荣耀。新约给我们更大的启示，希伯来书讲到耶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彰显他的荣耀，也让我们借着跟随基督来经历神的荣耀。哥林多后书3:18讲到，当我们不停止地认识耶稣，就近耶稣的时候，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就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已经从旧约唯独摩西，现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这样的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然后我们通过基督和基督的不止息的团契，通过我们的小组，通过我们的教会，通过我们彼此的带导，我们经历神的荣耀，这样的荣美就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并且有一天我们每个人要在天家见到他完全的荣耀。哥林多前书讲到，我们不再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当然今天我们还存在着一些限制，还存在着一些模糊不清，但是我们跟摩西相比已经是大大的超越了。我们已经比摩西更能进入到神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然后最终有一天我们在天家，我们可以完全的见到他的荣耀，不再受我们的罪的这样的一个隔阂，不再受那我们这个肉体的限制。所以这是在新约之下神对基督徒的选召。那我们就这样的
透过一基督的团体，透过圣灵，透过这个大家庭，基督的身体教会，进入到这样的荣耀当中去。所以当我们讲到摩西这样的属灵经历的时候，你知道在新约你可以进入。然后神赏赐寻求他荣耀的人，愿意更多认识他的人。从摩西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我们来看哈，在这个学的上我们看第一点哈，摩西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靠近神的心。摩西每次祷告哈，他都祷告到神的心坎上去了。当以色列拜金牛犊的这个犯罪事件当中哈，唯有这么一个人与神的心思意念如此的相同，甚至完全的相同。摩西成为一个代求者，成为一个为百姓罪代求的人，甚至也把自己算为其中的一员，愿意涂抹自己的名字来拯救百姓。这样我们的天父深感安慰，这正是为父的心，也是耶稣基督的心。所以摩西之所以看到神的荣耀，乃是因为他靠近神的心，他越来越像神，他最终看到神的荣耀。这样我们看到哈，当我们越多的为神家、为神的百姓代求的时候，按照神的应许祈求的时候，为我们的周围那些不可爱的罪人，为我们那些悖逆的罪人代求的时候，那我们越靠近神，越看到神的荣耀。别忘了新约中神给我们的身份哈，君尊的祭司。然后我们要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走出来，看到神国度的广大，看到你其中的使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去宣教，我们为什么要为少数民族祷告，我们为什么要在职场上做门徒，为社区的邻舍把福音传给他们，来为他们祷告，为职场的同事来祷告。因为借着这些，你将看到神的荣耀。老我和世界的很多东西遮住我们的视线，使我们不能看到神的荣耀。甚至我在这里讲论的时候，你可能也不明白，追求神的荣耀仍然是一条舍己之路。说当你看到这荣耀的时候，当你品尝到这个荣耀的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今生最宝贵的都不足以去换回它。这就是我回头看我的一生，我知道我用我微不足道了来换取了神最宝贵的要赐给我的。然后到最后，你用这世界最微不足道来换来最丰盛的，你将满心欢喜，大大的赞美神。这是摩西的道路，这是保罗的道路，这是耶稣十字架的道路。那我们越靠近基督，就越在神的荣耀中。当我们说见到神的荣耀，这是一个美妙的说法，但是你的心要转向他，这是一个门徒的道路。我们先来看哈，我们要学到的第二点，成长的阶梯。弟兄姐妹们，你在这里你有看到属灵成长的阶梯了吗？一开始我们喜欢神赐给我们各样的美物，对我们的祝福，最后我们喜欢赐美物的神。孩子的时候我们向着父亲给我们的玩具奔去，长大了我们就不再看这个玩具了，而是体会到爱我们的天父的心，然后我们更爱他。而你这个冬天的一个假期哈，回来哈，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多了。我们说哈，我们在一起聚聚吧，一起搞个活动吧，啊，他们都积极的响应。我觉得这在以前哈，是在他们幼稚的时候哈，就不是很容易的。啊，他们这个年代，他们有自己很多的事情啊，玩手机啊，跟他们朋友相聚啊哈。但是呢，这次回来呢，我发现，我们只要说聚，他们就积极的响应，他们宁愿放下他们手边的东西，然后愿意花时间跟我们在一起。原先呢，他们会更在意，哎呀，你爸妈，你带我们去玩，哪里玩，有没有去，好不好玩。现在呢，只要和我们在一起，他们就愿意。所以你就知道，儿女长大了，现在呢，他的焦点在父母的身上， 而不是在活动，不是那些有趣的事情。我们为家庭事业祷告，为教会和事工祷告，我们有没有发出如同摩西一样的祷告？让我见到你的荣耀，让我更认识你，更被你吸引。神喜悦我们爱他，但是你是不是只要他的祝福和赏赐？哎，爱神这个神，其实这也很简单和理解啊。当你结婚的时候，你和你的配偶，他为着什么要来跟你结婚？他为着你的财富，为着你有车，为着你有房，还是他说我就爱你这个人，我就喜欢你，我就要来跟随你？摩西当冯京当时就是这样的，来跟着我就走入婚姻的殿堂。那时候我一穷二白，没车没房，住在深圳的民房里边，居无定所。但是冯京真是有眼光哈，他没在这儿哈。今天你有没有眼光？你眼光看到神他自己的荣美，不只是他给你那些赏赐，那些赏赐他定要给你的，但是你要成长，越过这一个又一个的赏赐，然后看到神美善的他自己。所以你知道我们上周的读经啊，大上的读经，雅各就是如此的成长。神第一次临到他的时候，雅各怎么说哈？啊，神呐，我先考验你一下，你保守我平平安安回来，你祝福我了，然后我再承认你是我的神。然后后来的人生怎么样呢？他承认了这位神，然后他敬拜这位神，然后他不再看重祝福，最后他带着神的权柄为法老祷告。那他知道牧养他一生到如今的神，他说神允许我们这样的成长，也期待着我们的早早的过来，越过一切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看待物质的祝福也好，或者各样的祝福也好，看到神自己的荣美。所以摩西先求的是，甚至前面的几个月都是神的同在，但是后来他祈求的是什么呢？他超过众人，他祈求的是同在的神。神给我们最好的就是要把他赐给我们自己。当我们知道他是最好的时候，我们就心仰可盼，盼望着那个天家。啊，我们再来看我们在这个学到的第三点哈，专注在他的荣耀上。在以色列人的这样的危机当中，大家有没有想到，众人都背离神，摩西却经历属灵的复兴，同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的生命是截然的不同。今天这样的光景仍然在我们的社会，甚至在我们的教会，你可以看到人生有重大难处的时候，家庭事业服侍，在这样的一个难处中，你可以像摩西一样按照神的心意求，然后看到神的同在的荣耀吗？这对我们一个是个很好的思考哈。这个世界的属灵征战哈，一个接一个难处，一个接一个，在新年的难处，可能我们觉得这个疫情过去了，那中国的经济也要开放了，可能要恢复正常了，但是我们永远不知道。但是按照圣经的末世的观念，就是会越来越难。但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你是后退吗？你是放弃吗？你是失去信心吗？你是拜金牛犊吗？但是在这样的光景中，你会发现总有人在这个光景中，他快速的成长，经历神的荣耀。所以你也可以理解摩西，摩西这段经历是他属灵的高峰，但是也有他痛苦的难点，因为以色列人犯罪了，他是以色列人的领袖。服侍神的人，你要看到喜乐和苦难同时发生，就是一方面有不停的有跌倒后退的，有拜金牛犊的，非常多的问题会在教会出现。但是另一方面，摩西越过这层层的云雾，层层的障碍，他看到神的美善，看到神的信实，看到神的怜悯。所以最后你看到的不是事工的成果，不是世界和社会的情况好转激励你前行，你需要如同激励摩西前行的 是神的荣耀。摩西必须在神的荣耀中带领百姓前行。你必须紧紧抓住神的荣耀，而不是看到周围的光景，坚定的前行，进入更高的属天的高原，甚至你周围的人没有人与你同行。摩西进到那一个境界，保罗进到那一个境界，没有人与他同行。当你属灵进入到一个光景的时候，你需要有突破，你需要紧紧地抓住神。你不能拿你周围的人做对比，你看他还是这样式呢，他也没有怎么样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式呢？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新的一年，在家庭职场中，在各样的难处中，你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工作的手，你要遇见神。不只是繁忙和劳碌，不只是在叹息中劳苦中叹息，然后你每天按时读经，按时读经会让我们得满足。一个很自律的人会在自律中得满足，但是在读经中你不能停留在这里，你要遇到神自己。施工充满难处，也会成为我的偶像，可能也会成为你们的偶像，但是我们要在施工中看到神的荣耀。在再难的施工当中，我们要摸到神的脚中，让我们紧紧的来跟随他。所以专注于神自己，专注于他的荣耀，然后让我们从心中形成一种仰望神的习惯，把我们引导到更高一层的属灵的生活。这是桃树在科目神中所讲到的啊，他这样的描述：这里是一切所能向往的喜乐的总源头，总源头不但超过了人或天使所能想象的，而且超过一切天地间的情景，因为这是一切理想、理智想望的最高峰，是任何向往都不能预知比拟的境界。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是你已经信主20年、十几年了，你更要渴慕这样的生活，因为你再往前前进的话，你可能甚至是孤独的。你必须见到神的荣耀，然后你也不能看你周围的人。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结论哈。今天神呼召寻求他荣耀的人。摩西前40年为埃及王子，后40年在旷野牧羊，人生该有的他都经历过，他大富大贵过哈，他艰苦过，他已经没有什么渴望了，可能也没有什么可以激起他的热情，他的追求，却有一件燃起他心中的热情。神的荣耀占有摩西，吸引摩西。摩西的一生正像这个承前启后的祷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他见到神的荣耀，他紧紧地跟随神的荣耀。当他跟随神的时候，周围的人他没有办法可以跟他们比拟，他必须得紧紧地仰望神。而他不跌倒，可以走下去，成为神的仆人，成为最谦卑的人，成为面对可以见到神荣耀的人，就是因为这点。直到他离开世界，他的一生是充满神荣耀的一生。所以今天在这个新年的开始哈，那我也要再激励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你不能停留在这里，不能吃老本。我们信主的10几年、20年，我们觉得我们圣经都读了很多，也经历了、服侍了很多。 So what? 教会不就是这样吗？但是你错失了神最美的，你可能只品尝了那一点点的甜头，那更丰盛的生命神还等着你去拿到，他要赐给你。但是你要不要进来呢？
所以你要渴慕的更多的认识他，见到神的荣耀。当这个世界一切过去的时候，唯有神是你的满足。
那我想请 Regina 哈再帮我们谈 As a dear、Play the piano as a dear， 然后 We'll pray、我们就借着音乐哈，那我们要来祷告。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再一次每一个弟兄姐妹思考自己的属灵的光景，在跟随神的道路上，你的满足是什么呢？你可能已经尝到神的美善，神的恩惠使你满足，你也渴慕神，但是你可能需要神的爱来激动你，他来激动你，他不让你只停留在想法上，他要激动你走出你的安舒的位置，他要给你力量，让你更强烈的渴慕神他自己，他的荣耀。你要从这自以为是的宗教生活中你走出来，你要见到神的荣美，他是那么多的美善，有那么多的荣耀在呼召你，你是否只抓到了那仅仅的一点，而没有进入到他完全的丰盛。主啊，我给这样的弟兄姐妹祷告，愿你走出这样的安舒。主啊，愿你知道你这一生中没有见到他的荣耀才是最美的，才是你永远的福祉。对于我们在教会中包括我们新的朋友还有在成长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愿你更多的认识神，愿你有勇气放弃你所喜爱的东西。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残垒你不能割弃，但是你就没有办法看到神的荣耀。我祈求神把这些通通的从你的生命中除掉，让你进入到基督的里面居住，然后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来与基督相争，让基督的光照进来，里面再没有黑暗，满了他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自己来到他的面前，你要自己向他诉说，像摩西一样大胆的祈求，让我更多的认识你，降到你的荣耀。我不能带你祈求，你必须自己祈求，你必须自己来面对，你必须跟这位神建立你个人的属灵的关系，然后你才能成为众人的祝福。最后哈，我要以桃树渴慕神的一个祷告来为弟兄姐妹们祷告。如果你心里阿们的话，你跟我一起说阿们。主啊，我愿完全信靠你，我愿完全属于你，我愿高举你在一切之上，我希望能
希望能体验到除你以外没有别的是属于我的。我要时刻体验你的恩眷和同在，听到你的声音。我渴望得着满有安息的单纯的心。我要在圣灵里过着丰富的生活，使我一切的思想如馨香的香气上升到你面前。我生活中的每一动作都成为侍奉你的动作。为此，我愿意你古时候伟大义人的祷告作为祷告。我恳求你用厚恩洁净我心中的意念，借着你说不出的丰厚的恩慈，使我完全爱你，并且配得称颂你。我深深相信必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功劳应允我的祈求。我们一起说阿门。